好吧，我们回来主题，你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回过来讲这一些好不好？我跟诸位讲，就说我让我把该讲的讲完，然后呢，以后就随便你发问，不一定要讲世界观、宇宙观都没关系，反正你就是随便你讲好了，好不好？随便讲，你疑难杂症哈，你的百年怨恨都讲出来哈，那我们来一起来把它解开来，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说，这些基督徒，看起来也蛮聪明的，为什么他们会迷信的相信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理应该是颠覆不破的，真理不应该一问就倒，一个信仰也不应该说有个阴暗处说，这个部分你最好不要问，我们换个题目吧，宇宙从哪里来啊？不要谈。比如说，印度里面他们对宇宙的看法呢，那他们就相信呢，宇宙的最底下哈，这个地球为什么会悬在虚空不掉哈？那最底下就是因为有一个大蟒蛇，大蟒蛇上面就是个乌龟，乌龟上面有个大象，大象上面有个地球。那么呢，当大象一动，乌龟一动哈，那当然，所以我们就地震了，就这样开始了。那么这些事情值得我们再做一些比较深度。我们今天就讲宇宙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探讨。当然，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呢，跟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一样的 confuse， 宇宙论、世界观，我头都痛了。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这种名词，对不起，名词。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国内来的比较有学问的都很习惯这个名词，哇，宇宙观、宇宙论，哇，他们很习惯。但是我知道台湾来的人对这种世界观，他从来不想世界观，他只想人生观而已。真的，台湾人真的不知道什么世界观，什么世界就台湾人生观啊，什么世界观，他不管宇宙从哪里来 ，Who care？ 那么，所以这个题目啊，算是比较深。那么，我今天要花点精神来把这个也 go through 一下。按照我的了解跟圣经中的了解，我必须承认，这是相当重要一个题目，相当重要的题目。没有这个题目，你的人生都不知道怎么活。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开始。主耶稣，我们在面前。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思考一个真理的本意，来思考你自己所赐下来的救恩。主耶稣啊，我们向你仰望，因为离了你不能做什么。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愿那施恩怜悯的主与我们同在，开我们心眼，使我们得以明白。天父，谢谢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向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主。好，第一个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什么叫世界观。那么我后来我就抄出来世界观的定义啊，你们注意听，因为这不是我的话，所以比较难解哈。好，人类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估价后发展成为一套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这些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的最高峰就是世界观，人类用它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存在的目的啊，这叫世界观。那这个我到前几天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讲世界观以前，我们必须先讲宇宙观。圣经当中的宇宙观是什么？假如你有圣经啊，你可以打开这个宇宙观，就在创世纪当中就讲得已经很清楚了。宇宙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是基督徒的宇宙观，基督徒宇宙观就是整个的宇宙是神的创造的开始，是从把它使神使它开始的。那么这个东西就很难了。我想一个人一生当中多多少少对宇宙怀着一点点好奇，你们有没有过？尤其满布繁星的夜空，你看到那无边的这个星辰的时候，你就会想在那个星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你一直想下去的。所以难怪呢，这康德呢，西方孔子康德呢，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其实他墓碑上所刻的也是这个字。他说他所惧怕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满布繁星的夜空，一个是午夜呢喃的良心啊，就半夜起来呢想想自己的良心，他觉得很可怕。因为什么叫良心呢？良心就是 the one within you knows everything。 你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吧？ the one within you knows everything， 这个叫做良心。 我们在人前我们可以很虚伪，可是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他其实他这两句话已经把宇宙观跟世界观给讲出来了。好了，有些人刚进来，我们这一句话还要从头讲，这句话太重要了。我是反 OK。 还有人没来。OK， 那我再等一下。OK， 休息一下。你们要休息，那我们就再讲佛教了。因为我们希望说大家既然都是来听世界观、宇宙观，就这么听完整一点的。那我们刚刚是岔出了题目，是讲了一点，关于这个所谓的佛教的一些事情。不过我们也刚刚也答应大家说，只要等我把宇宙观、世界观讲的差不多了，以后随便你发问就是了，随便你发问。那么现在差不多来了吧？还有 ，OK， 还有 ，OK， 还有两位，好，应该了，应该开始了哈。你往前面坐，往前面坐，不然那个椅子等一下就会挪动了，你就会一直往前坐。
发问问题啊？
对啊，对，发问题啊，我会从后面问起。我等一下帮你们复习一下物理好了，好不好？要了解宇宙观念，要复习一下物理，不然我们会不太清楚。好，这样可以的吧？你们都到齐了哈，差不多了 ，OK。好。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康德讲了一句话，他讲说他一生最惧怕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他很怕面对满布繁星的夜空。第二个，他所怕的是什么呢？他所怕的就是午夜呢喃的良心。他说他怕这两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满布繁星夜空的当中呢，我们前面还有位置，前面还有位置。在满布繁星夜空的当中呢，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非常是渺小，因为他不知道宇宙这么大的宇宙是从哪里来，而且会怎样来结束，他全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宇宙观了。他很聪明了，他很聪明。第二个呢，他说他最怕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午夜呢喃的良心。因为良心是什么呢？我写在黑板上啊，什么叫良心？你们晓不晓得？Yeah, that's right. 他说好，看，良心什么呢？
The one within you knows everything.
那么，其实这就是世界观了。你明白吗？这就是世界观嘛。因为我们把世界观做了一个定义嘛，对不对？世界观人类用它来解释历史发展、世界存在的目的嘛。所以你很多人讲话说，我凭良心做事，有没有听过？那么就发现很奇怪呢，你的良心跟他良心不太一样，对不对？连一个人的良心是，我又没有打他，我就抢他而已，抢他五块钱算什么了不起嘛？那么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叫道义有道。你们听过吧？道义有道，道义有道这个故事，实际上它很有意思。它是有一个人呢，他被抢了，抢了以后警察啦，衙门就来了，他说，这个人。真可恶，抢他，其实他也不错，他就抢我，没有杀我，他还感谢他了。所以说这个叫道义有道啊。这个从这样的产生的一个思想呢，我们就知道这是每一个人对一个世界观的看法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当中的世界观跟宇宙观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OK， 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那么从这基本上来讲，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我们一般的普遍年龄比较低，所以我要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哈。所以假如你觉得不过瘾的哈，请你原谅，因为我们必须符合大众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未来主人翁嘛哈，他们比较重要一点，不要让他们听了半天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哈，那就很惨哈。好，我们刚刚读到一件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你看这个事情，这三个字就蛮有意思了。这蛮有意思的，你看，起初，对不对？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一句话曾经被称为物理学上的最重要的三个元素都在里面。 物理学上的三个元素是什么？时间、空间、物质。圣经很有意思，圣经一开宗明义讲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时间、空间、物质，就告诉你说，我写的这一本书呢，是告诉你关于地球上的事情，不是关于有没有 UFO 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圣经拿来当作科学教科书来看。很多人一讲到圣经的时候，就会想起哥白尼权力律吧。你晓不晓哥白尼权力律？哎呀，伽利略哈，伽利略不是茄哈，茄子。伽利啊，伽利略哈，这么权力律他这件事情，很多人想到这个事情，觉得整个信仰的本身实在是个迷信的信仰，有没有发现？但是我觉得我实在是很冤枉，冤枉。事实上，圣经一点都不迷信，我等一下要证明给你看为什么圣经不迷信。圣经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已经讲出时间、空间、物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圣经从来就没有说了，从来就没有说。伽利略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圣经是告诉你怎么上天堂，不是告诉你星球怎么运行，他不是告诉你星球怎么运行。那为什么人类会一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为什么人类会认为我们这个地球呢，本身它是个水平的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读圣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你晓不晓得？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这些话的人，那个人叫做亚里士多德。你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吗？这个人写了很多书，而且很爱讲话。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自然论》，还有一卷叫做《论天》，讲天上的事情，《论天》。他里面就提出来，他说其实宇宙是怎么组成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他不是圣经的宇宙观。我先把他的观讲完，再来讲圣经的观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地球呢，这个我们的星球是怎么组成的？他说地球基本上有几个大物质来组成。第一个物质叫做土，第二个叫做水，第三个叫做气，第四个叫做火，跟中国的金木水火土很像哈，金木水火土很像，但不太像。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地球对不对？这是土，那土你无论因为他们的当时的世界观很小，所以他们走到个陆地的边缘就碰到什么，然后碰到水，那么你水再往下看呢？蓝蓝的天空就有气，对不对？那么远远看见阳光从那照上来，那有火。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呢，是个平面的球体，同球体的宇宙观。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思想会一直影响我们？你晓不晓得？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两个都姓亚，亚历山大的宫廷老师。你们认识亚历山大吗？那么这些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亚历山大他是武功高强哈，年纪轻轻武功高强，打遍欧亚非三州，所以他一打的时候呢，就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呢就带到欧亚非三州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最直接影响是什么？就影响到欧洲，对不对？那么基督教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发展，发展的过程当中很早就发展在欧洲，对不对？所以欧洲当时所受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虽然以后他成为基督徒，那老师的话还是不能改嘛，对不对？很多人呢就很希望呢能够把以前的思想跟现在思想呢信仰呢然后融一融，看不能融一融而也之，最好达到平衡，以免对老师不起，对上帝也比较对得起哈，大家都连在一起是最好。这是一般人最喜欢的一个了解一个事情的一个想法。这里面就出问题了。当他进来的时候，当信仰在欧洲发展的时候，那么很多教会的这些所谓的神父啦、主教啦，他以前都不是信耶稣的嘛，是不是？所以当他们信耶稣了以后呢，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不敢丢，那圣经也不敢丢。那最后怎么样呢？他们就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很多时候就代替圣经的思想。所以 当时候的整个教会当中的所思想的东西呢，亚里士多的思想是不敢争辩的。所以你看那个Thomas Aquinas 哈，汤姆斯 ，whatever 亚归纳，就是说一个值得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天主教的一个神学家，他很多思想事实上都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那么这个在教会一掌权了以后，那就不得了，以后大家认为这是教会的正统思想，谁提出来跟教会的思想不一样，那么他当然就要处死。那么哥白尼他的天体运行论，就是在他死了以后才发表的，因为他不敢讲。那事实上，以后到伽利略，那么伽利略就比较大胆，因为他朋友本身就是教皇嘛，哈，他讲出来，人家抓他的时候，他就抗议嘛，他就抗议，他说圣经是告诉人家怎么上天堂，圣经不是告诉你说天体怎么运行的。那么这个人呢，甚至创造这个望远镜，看天象啊。以前在亚里士多的思想体系当中呢，这个叫做地球的形成，但是天上有很多的什么星星，那星星用什么来组成呢？啊，有一种东西叫做以太，叫以太来组成。那以太呢，这个星星呢是晶莹透亮啊，是美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太阳是晶莹透亮，美得不得了。哇，它们都是没有占有、没有空间的，有个质体叫以太来组成星星。可是这1609年呢，这个伽利略呢，弄了望远镜往太阳一看，发现什么？发现个太阳原来还有黑子，还麻子哈，知道吗？有黑点。哎呀，这个天空的这种神秘感呢，在刹那之间被整个掀开了，被整个掀开了。所以这整个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教会当时这样子一个无知的坚持，后来人家对整个圣经所讲的宇宙观、世界观还没有看以前就先否定。那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假如我们要很诚实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给圣经有一个辩解的余地，不要说人云亦云。你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对基督教真的了解吗？我敢说你不了解。那你反对吗？你很反对。那你不了解为什么反对？反正我爸爸反对我就反对。那么我们中国人，我们不要信洋教，就凭一些意志来反对。那为什么喜欢佛教？因为我生下来就是佛教家庭长大，所以还没有信前先喜欢。好像那个我们以前叫做那个“闯情不忘”，台湾话讲就娶媳妇儿哈。哦，原来就在你们家生长的，就童养媳啦，童养媳。所以本来就看顺眼了，就好像已经注定要跟他结婚一样。那么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这几天大概会讲到这文化的问题。假如我想到的话，我就讲；我没有想到提醒，我在底下都打个 pass， 我就会想起来了哈。那么这是我们对圣经的整个一个误解，很大的误解。那假如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来想一下圣经怎么记载这事情呢？约伯记，我跟大家念一下圣经怎么讲这一部分的事情。我们再来讲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假如你没有圣经，你就请你听我念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七节。
能慢一点吗？
对，我这一本在645，你那一本我不知道。你在中间一翻是诗篇，对不对？诗篇往前翻一点点，那个就是了，就是约伯。那假如你没有的话，你就听我念啊。那么我必须告诉你，我看的这本圣经跟你看的圣经完全一样，你不用。假如你没有圣经哈，你回去看，一定跟我一样的，我没有骗你的哈。你看这声音这样写，他说，神26章第7节，约伯记26章7节，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哪里？虚空。圣经说大地是悬在虚空，底下有没有大象？没有。底下也没有乌龟，也没有巨人，也没有蟒蛇，都没有。可是这样的圣经被记载下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西元以前，至少1400年以前。但是我相信还要找很多，因为约伯呢，约伯的时代远远超过摩西，摩西是西元以前1400年，约伯呢更早了，说不定比亚伯拉罕更早，比亚伯拉罕更早，西元2000年还要在前面呢。可是他说神将地球悬在虚空之中，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这观念从哪里来？ 谁给他的？你不得不相信神真的启示他。所以圣经上没有地方是违反科学的，圣经上明明讲悬在虚空嘛。那么地球到底是不是悬在虚空，也可能是球形的旋，也可能是大饼的旋嘛，对不对？那么假如你去看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以赛亚书四十章所写下来的时间是西元以前730年到750年之间。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22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十二节，红色本子在850页，在850。选那个八百啊，我们现在的版本太多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统一了。
那个，
这
是说简体字的那485。
简体字是485，简体字的是485。啊，那祈祷本就不知道了。对，像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啊，你看，祈祷本对。哎，你们都听我念就算了，反正就是真的，我念的没有错。四十章哈，第22节是说，神坐在地球大圈怎么样之上，所以他说地球是什么？这个球耶，不是平的耶。假如哥伦布早点念的话，就不用开船了，对不对？圣经上西元以前700多年已经讲是圈了。圣经上有很多的启示你不清楚，假如你要更讶异的话呢，你就要再看约伯记38章，就也是他西元前两三千年所写下的东西哈。38章第14节哈，你刚刚看的那个地方，38章第14节，你可以从12节就来看哈。他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指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市集，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这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这个你就不太懂它的奥秘在哪里。什么叫泥上印印呢？你知道以前的人在印字的时候他们印的东西是把字刻在圆筒上面，字啊就刻在上面，然后这里有个圆管啊，所以他们印一张报告，你报告都印在字上面，对不对？所以他拿一张纸，他就要从上面这样一推，那字就印在上面。所以那个观念在约伯记者已经告诉你说，地球像什么？像一个圆滚一样，是这样有滚的，有个轴的，是这样转动的。圣经上已经讲了，这西元以前两三千年以前的事情了。圣经在许多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在创造地球的时候呢，他说地球像什么？悬在虚空之中，地球是个圈的，地球是旋转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些到今天一直被科学家所认知而且了解。就是地球是，你会发现圣经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他所讲论的这些事情真是奇怪，对不对？你看圣经说它是像圆筒一样的滚筒，这真是怎么样？这真是奇怪，他怎么知道，对不对？他说地球是圆的，是球形的，这个怎么那么早呢也会知道，也真是奇怪，对不对？那地球是悬在虚空之中，底下没有大象啊，这个也奇怪，对不对？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奇怪加奇怪再加奇怪等于什么？奇妙了，不用再叫奇怪了，这个真叫做奇妙了。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你走在路上哈，有一个人碰了你，对不起，不小心，你第一次你当然原谅他嘛，对不对？等一会儿你又走回来，又他又撞了你一下，哎，他对不起，他又对不起了。你想这个人真是今天都不长眼睛，倒霉。好，你看第三次再来的时候再撞了一下，你就打他了，对不对？你说哪那么巧，你一定是故意的。所以偶然加偶然等于必然，这是数学定理耶。我们这叫归纳法，我们叫归纳法嘛，对不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大概不小心吧，这个又不小心，那个不小心，到最后是一定是有心，而不叫不小心。所以你看见神的这种圣经的这种描述，刚刚好，那以前很会写诗嘛，对不对？刚好写到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呢，随便给他 interpretation 哈， 随便给他讲，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解释说白发三千丈啊，对不对？那有什么三千丈的白发？哦，这一定是后面人因为已经了解回去解释他，这个叫解释，解释神学哈、啊。你已经一定有一个头脑一个观念了，你一件事情发生，你再用你的观念来解释，这样的解释准不准？不准，对不对？但是，假如有几次凑起来都准的时候，你就必须承认是怎么样，它是真的，这叫归纳法，你明白意思吗？所以圣经在宇的整个宇宙观呢，创造呢，一点都不离开科学。你要知道，那圣经怎么讲宇宙是怎么样来讲的呢？他说神创造，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因为今天是圣经的宇宙观嘛，所以你们只好翻点圣经啦。我不能自己乱讲哈，你讲他给我题目绑在那里，所以我只好讲哈。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三节，他讲什么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呢，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句话很奇妙的，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你晓不晓得？这句话代表职能不变。啊，我再念一次哈，你注意听，看我是不是职能不变。他说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不是一个世界哦，诸世界是借的神话造成的，神的话语啊，是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是神说有就有，是神命立就立，是神说这样成就这样成就。那你说这个东西太难，哪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因为你不行啊，因为神他是住在不可见的光中，神是有大能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一呢等于什么 MC 平方，对不对？因为只要有能量，神用光速的速度来造，可不可以造出物质出来？ Sure， 神可以的，神可以的。Yeah， amazing， 神可以的，神可以用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说立就立。问题就神到底不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神可以，只要神存在，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这里面包在圣经的里面。那我再一个，这个是属灵的物理，就是物理定律，可这也是属灵的定律耶。为什么是属灵的定律呢？ Eternity equal to man times to see Christ go to the cross。 你们不知道我的意思啊，那这是个笑话，不过这蛮有道理的。哎呀，你们都没有想出这个道理。再一个讲 man 怎么样 times Christ， 那个他必须 Christ， 他不是 human being 哦， human being to the cross 没有用，必须是基督到了 cross。 这不是 M 乘以 C 平方吗？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他嘛，所以 MC 平方，使人得到永生嘛，这是属灵定律。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的，这个是宇宙观啊，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当然我这只是开个玩笑，不过所有的创造，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创造都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他是大能。所以这个在配上也没有什么知道你去大惊小怪的，你不需要去大惊小怪。圣经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非常非常压抑，非常非常压抑。宇宙的起源，神说有就有，而且神假如神说我没有做是你说的，那这个还不太好，对不对？一定要神自己说他做，那么才算是。我们老师说看了一个东西很伟大，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歌功颂德，对不对？什么事情做老半天，就把它归到一个人名下，对不对？他是伟大的导师，哪有一个人拿他做那么多事情？人中国人喜欢这样事。可是假如有一件事情他自己说是他做的话，那就比较可靠。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第三人来称他，说他 他创造，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圣经上来看说，圣经有没有说神说我创造，这个也蛮重要的，这蛮重要。那以赛亚书怎么说呢？以赛亚书第44章第24节，这个不是这一处啊，这有好多好多地方啊。44章第24节，他说，在856页，假如你是红本子，就在856页，红本子在856，我们找到了哈，856页，这个句话也蛮有意思的。红本子856页，44章第24节哈，他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说神自己说了。他说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哦，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他说他是啊，他说他是。你再往后看45章第12节，45章第12节他又讲了，他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自在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他说他是，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位神说，是的，是我创造的。所以基督徒宇宙观是什么样呢？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宇宙。那你说好，那科学上来讲的话，这个东西说得过去吗？我们讲讲圣经就讲讲科学嘛，哈，两个对照啊，你才会比较服气，不然就不服气。都是你们圣经讲，因为宗教人士都最喜欢乱讲哈，啊，因为老王卖瓜都自卖自夸，对，老是会这样说。所以我们要想想，就这样。那么科学上怎么说呢？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宇宙有没有边？
没有。
宇宙没有边。那么宇宙什么时候开始？宇宙有没有年龄？啊，好像是有啊，好像是有。
有一个开始。
对对对，这个很聪明了。因为宇宙既然有个开始，我们其实不是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时间开始嘛？时间至少开始一定有零点，一定有零点，一定有开始，一定有，因为时间它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既然所以它一定是有，所以既然时间是有限的，那么宇宙可能也有边，只是我们不知道它边在哪里就是了，大到我们不能想象就是了，对我们来讲几乎是无限大。那宇宙怎么可能是有开始呢？你怎么知道宇宙一定有开始？因为一个创造一定有个开始，对不对？假如没有创造就没有开始，很多人在理论上就说那宇宙其实是恒定的，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是恒定的，他认为宇宙是恒定的。那这个为什么会说不过来呢？这说不太过来，因为它是恒定的，换句话说，这宇宙呢，从亘古到亘古，它就已经存在，时间是无限大的。那为什么会说不过去呢？假如宇宙是从无限以前就已经存在，那么地球是不是有晚上，就要出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宇宙是无边的，而且是无始的，而且也是无终的啊！假设有这种东西哈，无终对我们现在不重要，因为反正我们没有时间欣赏无终嘛，对不对？但是无始的话就很重要了。那么假设你现在这是一个地球，对不对？你站在上面，对不对？谢宏伟站在上面，对不对？那看着满布繁星的夜空，哇，跟康德学这些好多好多星星嘛，对不对？好，假如是地球是无限的，不是星球，宇宙是无限的，而且无限的时间，那么这个人在看的这段时间里面，他所看到的这个星星是无限以前就来了，对不对？那么地球不，宇宙是没有边的，那你想这个光照到这里来，它有无限的时间可以走，你明白我意思吗？无限的时间，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星星呢，都应该怎么样，都是以前的，而且都应该到达我们面前才对，因为是无限嘛，不应该突然之间发现一个星星。你没有发现突然之间发现冠威二号，那有没有这种有人发现这种星星突然发现
突然间发现，其实不是他发现了、啊，是本来在里面那个光到达，现在才到达我们面前嘛。所以发现哦，他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星星说，我好辛苦，走好远啊，才走到你面前。哦，我现在终于来到你面前了，请你悦纳。你说好，好好好，发现发现，不错不错，找出你 S 星啊，就他很久就在。那假如是无限的时候呢？你想每一个星星给你0.001烛光，可以吧？这很这个算很小的嘛哈、哦，我们就。Twinkle, 你们记得这个歌吧？哦，星星都是一点点烛光。假如你有无限多的星星，那么这个乘以无限，等于多少？无限光，你还有晚上。所以只要有晚上呢，大概有边吧。你把懂不懂意思？我用这个推论来跟你们推，这个后面那个我们年轻一代，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吧 ？Very good, 他们都听懂了，所以。这个是宇宙，既然是有一个开始点，那么它就有个创造点了，它就是一个创造点的存在。那么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哈。我们这样问你一下，你知道宇宙多大？我们讲不完，晚上再讲没有关系了。现在人类所用的最大的望远镜，事实上只能看到10亿光年而已，10亿光年的星星。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光年吗？对不对？光年你们都知道吗？哇，光一秒钟走多远？
30万。
哎，30万公里。那么好，再问你，那一天走多远？
算了，
260亿啊。然后这一日计算下去，那一年走多远？那不得了了、啊，那距离真难想象。那么一个东西，它一直走，那这10亿，你可以很难想，这宇宙是大的不得了啊，大的不得了。你很难想象，难怪这康德要害怕嘛，我也害怕。就是你想到，好像你一个人，一个水滴在海洋当中，你比水滴还小，你连自己怎么生存都不知道。那人很奇怪，人很小也很狂妄，就是了。人很小很狂妄，这人真的是很奇怪的。那么现在的科学理论当中呢，就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被创造是有可能的。一个很支持这样的理论，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常在用的大爆炸论。你们听过这个思想吗？
对，
大爆炸论。大爆炸论是谁提出来的？想不想？对，其实最早提出来的是1931年的 A.B. Lemaître，提出来的。他提出说，宇宙的开始呢，是有一个异常庞大的原子，这个叫怎么讲？的原子，那么它就大爆炸，砰就炸出来了。那么人家再问他一个问题，那么你这个最起先开始的大爆炸的这个原子从哪里来？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他就说他是不知道。后来这个大爆炸论呢就被修改了，因为这个原子要形成一样力量拉紧，这个很难解释。所以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George Camor， 佐治金姆 Camor 就提出来那个理论，他们这个理论就被比较多人接受。他说原子云层呢像汤一样 soup 一个汤一样，那么把所有的基本粒子包括在一个那个包括这个汤的里面，在一瞬间呢它就爆炸了。那么他这些是有相当的科学的证据来支持他，因为从科学里面我们发现有星球的红位移的特性。你们叫星球位移嘛哈，你们晓不晓得光怎么产生的？太阳照来了，对不对？不是啦，不是，光不是这样产生的。其实没有太阳也有光。啊，我们帮你复习一下化学哈，你回去说不定以后考试要考哈。你知道这个原子哈，我们这个电子什么中子一大堆，对不对？它原子在外面跑，是不是？那这个有没有轨道？有轨道，对不对？那么当它从外轨道掉内轨道的时候，这是产生光出来了，这是光的产生呐，光的产生。光不是什么太阳光照才有光，不是的。只要你的那个原子这个电子层哈，原子层哈，电子层跑，换了轨道就产生光。所以这大爆炸当中一爆炸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电子层当然就发生很多变化，所以这光就会产生。所以身上讲的也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这很奇怪了，那很符合大爆炸论了。你不相信看圣经，我绝对没有骗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砰就有光了。砰！爆炸了。有人讲说，神的灵运在水面上，那个水面呢，应该叫做 plasma， 因为 在希伯来文是一样的 ，plasma 就是汤啊，汤啊，所以这个两个字很像，你看。
你是说那神创造天地是按照科学的定律吗？
不是，我还没有讲到那里，还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等一下哈，再忍耐一下。大爆炸论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有一个大爆炸。我现在讲大爆炸论的目的是就是告诉你说，宇宙有个开始，这是我的目的。宇宙有开始，但是这大爆炸论有没有缺点？当然有缺点，因为这大爆炸呢，它必须在十亿的温度底下，十亿啊，它一炸了以后，要十亿度，对不对？十亿度一定要这么高的温度哦，才能产生这个能量很大，不然怎么炸得起来？到现在还在炸啊！现在宇宙他们就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怎么证明大爆炸是对的？他是发现呢，以地球为中心，那么这些越远的星球呢，他们正在外面用更快的速度在跑，它的距离跟我们的距离呢成正比，越远的就跑越快，还在炸，那个大爆炸一直越外圈的就越在炸，只有观察十亿年的这样一个东西，到现在都还在炸，它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个发现这个大爆炸论的理论是有被人家证明出来，其中一个被证明出来的理论是什么呢？1964年 AT&T 的两个科学家AT&T 的，我们 New Jersey 的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因为他要做一个那个 microwave 的波那个管道去收些东西哈，结果他发现有很多杂音，所以他们去找了原来的鸽子呢，在那个大桶子里面做巢，他们就去把它清了，把那鸽子的清干净了以后再重新再使用，就发现还是有杂音。后来他们才发现呢，原来宇宙当中充满很多的 microwave、你不要想到 microwave 就想那个不是那个 microwave 是那个微波啊，热波啊，在那里他们就明白说，哦，这就是当时候在大爆炸的时候，一个东西一爆炸也会产生很多微波，对不对？现在还弥漫在宇宙当中，所以他们从这里判断说宇宙曾经有大爆炸过。那么问题就又出来另外问题，你想一个东西被爆炸上去是越来越乱还是越来越整齐？
越乱。
那星球怎么形成？又出来了。所以无论你这个怎么去解释，你的爆炸论怎么解释，到最后它弱点总是在，因为在十万度的底下，你很难产生原子序高过于八的原子，它们只能产生氦啦、氢啦，可以啦，但是锂啊，哇，都很难啦。那么铅啦，那不要提了，对不对？那更不可能产生了，因为是十亿度啊。所以科学家这个 Gamow 的这个组群当中的他的几个助手哈，很出名的一些助手哈，一个叫做 Rob， 我都把名字抄下来了，让你查证哈。Rob Alford 跟 Robert Herman， 他们就提出说，事实上我们还是不能解释宇宙来源，我们不能解释宇宙来源，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元素虽然只在宇宙当中，我们认知宇宙当中只占2%，但是我们对我们最有用的都是2%这些元素，离开他们我们就不能活。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样来产生这个东西，除非你来相信有位神在这里创造，哇，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你要知道，然后再来宇宙的起源，你怎么知道是神创造呢？你怎么知道神创造呢？你的房间是越来越乱呢，还是越来越干净？越来越乱，这是顺天应人哈，顺天应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当然是越来越乱，那越来越干净的，因为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嘛。一个东西，只要你放在那里，它一定会位能怎么样？会降低，乱度要增加，你会去最低能量、最大乱度。所以你看看你的房间哈，我到你房间去看你房间乱七八糟，我都很了解的，因为这是自然现象嘛。你每天整理哈，那是逆天，对不对哈？因为你这个当然是要乱嘛，这个这没有办法，因为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宇宙律的当中呢，都是趋于最大乱度嘛，对不对？趋于最大乱度，趋于最低能量嘛，这是必然的嘛。你看你的书堆在那里，过了一阵子，怎样书就怎么样，乒乒乓乓就差点满地都是，你还要再借用你的生物能吃饭吃老半天，还要再去把它弄好，对对对，叫整理，对不对？你们接受这个观念吧，你再不接受我也佩服你。这个是铁律啊，这热力学第二定律没有办法了。那么你来想想看，宇宙的形成正好相反，
起先是一片混乱，天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谁给他上了发条？你晓不晓得？上帝身上用一个字哈，你假如你看创世纪，我刚刚都在创世纪里面，我现在只讲创世纪，还没有讲完，再讲第二节，现在进入第二节，我们刚讲第一节嘛，说神，我们讲有个开始，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进入第二节，第二节是第二定律，看第二定律，他说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于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浮育在上面。运行的意思就有点像那母鸡孵小鸡，这个运行抚育有那个抚育的意思在里面，所以神把这混乱的宇宙让它开始有一个秩序，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你知道这个第二定律，宇宙起先不管你怎样弄都是一片混乱，假如是真的有一个汤啊哈，一片混乱，这东西炸开来是不会形成有组织啊，有聪明的头脑像你一样的，不太可能的。所以神使他怎么样，使他变成有组织的。你想我再回来弄个，把这个可能讲太快了，我再回来讲这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的房间很乱，这你都同意嘛，对不对？好，那么房间很乱，你怎么样使它能够很整齐？你要收拾，你要加入能量，对不对？那宇宙的原子分子本来是一片混乱，你怎么使它变成那么有整齐？一定有外能加进去，你们相信吧？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个事？那个外能呢，就是神，没有办法。你假如你纯从科学来讲的话，你说宇宙它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人家科学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么所爆炸出来这个混乱怎么形成星球？你没有办法解释。你没有办法，真的是没办法解释，你不知道怎么解释下去了。再问下去一个问题，那么最起先的那么一团原子汤啊，原子汤嘛哈，这个一团原子汤是怎么开始的？你也不知道，你没有办法解释起。就算说好，开始宇宙的开始是一群运动的物质，这很熟吧？那么这一群运动物质一炸开来的时候，怎么形成星球？怎么形成生物？怎么形成那么聪明的你呢？我曾经在想一件事情哈，假如这是一个游明辉的脑袋，里面纹路很多，鼻子这样，眉毛浓浓的哈，这样子，眼睛单眼皮啊，这样子，这是我耳朵哈，这样子，我这个脑袋，假如我这个脑袋是自然发生的，假设，就可以吧？因为我们都很多人比较相信自然发生嘛哈。我说脑袋自然发生的，那么也不晓得为什么。换句话说，组成我脑袋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原子分子所组成的，对不对？那么我就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我这个没有意义的原子分子所产生的那个脑袋，什么时候开始想出有意义的东西出来？当然不太可能嘛，不太可能。有意义必须来自有意义，你明白意思吗？有意义经常都来自有意义，不是来自无意义。有意义当不出来自有意义，最好相信我这个，我没有骗你的。圣经还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地球有一天都要过去，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在诗篇102篇哈，102篇哈，诗篇啊102篇第26节哈，26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在25节就讲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讲说神创造了，讲神创造了。26节讲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却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旧都改变。这告诉我们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在那个创造到今天。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是慢慢在变旧，这合理不合理？这合理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星球转到有一天要变成白矮星，对不对？啊，有一天要变成不行啊，就我们讲这样，圣经上也同意的。圣经上说天地都要慢慢变旧，都要过去。可是呢，圣经上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的时候会怎么样？
神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所以从热力学来看哈，这也是合热力学的，也不是说不可能的，这个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再来讲地吸引力好了，我们再来讲地吸引力。科学为什么会进展？看看我的时间哈，不要三点，还好了哈，我们还有超一个小时呢哈。佛教讲什么？你知道佛？你假如你把世界仔细观察哈，你会发现一件事实。很多的科技的发展都在西方的国家，有没有发现？都是基督教的国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圣经有一句话他们很相信，所以他们就发展了。因为真的，创世纪第八章他这样说啦，他说八章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按照我所采取的灭了各种活物。二十二节注意看，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所以圣经的原则不是诸情无常，这是佛教讲的诸情无常。诸情无常这句话在佛教三法印里面讲，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人的无奈所发出的。为什么？因为这恒河哈，跟尼罗河一样，什么时候要患难都不知道，对不对？住得好好的，突然之间怎么样，就患难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看看这个人明明好好的，明天就死了，看这个人今天很发达，明天就垮了。哎呀，这真是诸情无常啊。所以你想想看，假如你十分的相信诸情无常，那你还要研究科学吗？你不要研究嘛，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谁知道？那当然科学就不用研究了，就发展出玄学出来，开始思想了，就玄学了。所以这样子当然就发展不上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诸情是怎么样？它是有常啊。那既然是有常的时候，就怎么办呢？那就可以做研究了，因为我现在只是没有找出它的规律，只要有一天我找出它的规律出来，我就能够预测很多的事情。那你知道？影响近代的科学很重要的人是谁？牛顿。牛顿，你知道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是什么？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是什么？我应该考后面的，要从后面开始考起。
作用力。
哎，作用力很好。第一个定律是什么？
无外力影响。
哎，无外力影响，动则恒动，静则恒静。那么有没有真正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静则当然就很静了，对不对？静则就比较，可动则恒动就很难，因为它动动动动，你要给它推一下，不然它就不动了。那为什么呢？他讲的对不对？因为有摩擦力。他讲的是说没有摩擦力底下呢，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而且是等速度运动。这个高中生你们要考的，你要注意听啊！你要不听哦，你那个大学还要读一次。这个三大定律在你这力学里面最重要的三大定律，你要注意听。我趁机会教你们。就是动则恒动，静则恒静，是等速度运动，这是它的第一个定律。那第二个定律呢？在外力的作用底下会怎么样？
加速运动。
哎，物体的速度会改变，就是它的速度的改变，对不对？就是换句话说，单位时间里面物质的动量的改变与外力成正比。啊，你看意大利，它改变的越快，这是它的第二大定律。那第三大定律呢？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呢是怎么样？
大小相
反。哎，对，方向相反。比如说你跳，你以为了不起，我跳好高哈，我跳好高。事实上不是你跳好高，因为地球跟你反作用力是你怎么样，蹦跳上去而已，对不对？就反作用力、反作用力是它三大定律。那么我们知道它的力学三大定律影响它对整个的宇宙的看法，也影响了我们知道到了。影响了到了十七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抬头，对他这个东西，他的三作用力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以前还有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发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万有引力，对不对？我们看到万有引力只想到苹果，敲到了啊，万有引力嘛，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万有引力不是这样子。因为在这个牛顿以前哈，牛顿的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做凯普勒。啊，你们知道这个 Kepler， 这个人呢，曾经 曾经呢观察这个群星哈、啊，就看看看看，常常去瞄去瞄去瞄去看，用很多的 data， 他整理出一件东西出来，他叫做行星运动的三定律。他发现的行星运动三定律。那么他的定律是什么呢？这个你们以后也要读了，所以你们还是注意听哈。所以我可以不用读，已经过去了。不过你们要知道好了，当每一个绕日、绕地球、绕太阳的行星哈、啊，它的轨道不是圆的，是椭圆形的，是椭圆形的，这是他一个观点。那么这太阳在椭圆形焦点上面，他所讲的第二个，行星接近太阳的时候呢，行星的运动速度就比较快，远离太阳的时候运动速度就比较慢，可是呢它在单位时间里面所扫过的面积呢是相等的。你们知道这个定律吧？哎，开普勒，开普勒，你们要不要再讲一次？这个重点要讲，这个再不两个第二都很重要。这个就是说它是整个运动是椭圆形，对不对？可这个行星接近太阳的时候，因为太阳是在焦点上面嘛，哈，那么它在靠近这个焦点上的时候，靠近的时候速度就很快，可是远离的时候它的速度就走得很慢。那么要靠近又很快，然后又远离又很慢，可是它在单位时间里面，它所扫过去的面积呢是相等的，这是它的第二个发现。第三个发现就是每个行星绕日公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呢，它刚好在轨道的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这是他发现第三个事情。那么因为先有了开普勒的这个三个行星运行定律，那么牛顿又相信怎么样，有外作用力底下，没有外作用力底下它是等速嘛，对，有外作用力的时候那就加快了，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啊，现在是假设这样子，这是个轨道，对不对？这是太阳，然后这是小星球，那小星球靠近太阳的时候呢，它就哇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很远的时候呢它就慢下来。那么既然它会加快，那一定有外作用力存在嘛，对不对？我们再讲一次，因为牛顿的力学第二定律是讲说怎么样，在有作用力底下，作用力的它移动速度跟作用力成正比，对不对？你作用力越快它速度越快，那么这个地方它速度越快，假如它的定律是对的，那一定有作用力吧，这合理吧？所以他就开始来思想，那为什么他会作用力它会这么快呢？那么他就推出来，大概这两则当中，这个星球跟星球当中呢，一定有一个引力把它们拉住，使它怎么样速度加快，因为它有一天大概甩绳子哈，他就发现哦是这样子，你看我有个力拉着我，所以它转着我的时候它怎么样，它有个链把拉着它，不然你要动的话它就出去了，就直线，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做直线运动嘛。他在他的这个所谓的力学里面讲说都是做直线运动嘛。那么他为什么会转回来呢？就是因为好像有一个绳子把我拉着，所以我一甩的时候他会再把我拉回来。所以这两者当中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力量存在呢？他就从这里推出万有引力出来。那么1666年他这个理论呢计算出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他算出来，那么结果误差呢很大，他不敢公布，错了，他这个理论错了，这个错了就不得了，连他的运动定律都错了，他不敢讲话，这怎么错了呢？那么以后就过了好多年，5年以后，天文学家才发现呢，以前所用的这个距离呢是不对的。哎呀，他才发现原来是不对的，他把这个新的 data 拿来呢，重新带进他的公式，发现又对了，哇，那不得了了，发现万有引力。以后他又用这个东西来测木星、测土星，哎，都很正确，都非常非常正确。可是当他来测这个所谓的天王星的时候呢，又不对了。他又测个天王星测，他的万有引力又不准了。你知道有一个公理很重要，就是说你要算什么都准才是准的，你不算这个准，算个不准还得了？就一不准的时候呢，他也傻眼了，他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就有两个很有名的科学家，英国的 Adams 跟法国的Leverrier 哈，这两个人提出说，很可能在这个天王星底下呢，大概还有另外一个星球存在，我们现在看不见，因为太小了。这，后来到了几百年以后，到1846年 ，Galley 柏林的德国的 Galley 呢，才发现呢，原来有个海王星呢是介于天王星跟怎么样，跟地球之间，才找出海王星出来，因为望远镜那时候比较好了，因为它太小了嘛，所以找出来了。所以他理论呢就被发现了，就发现是正的。那万有引力呢，对不对？ 大案小案啊，质量啊，质量存在一起，质量存在一起，哦，他就发现这个万有引力是铁律。那么又因为这个万有引力的原因呢，他就跟着可以解释圣经当中神将地球悬在虚空之中。他明白说，哦，底下为什么不用大象，为什么不用大力士？因为圣经早就说怎么样，神把地球悬在虚空之中了，是愿以前两三千年了，圣经已经写了。所以你说神创造怎么有不可信呢？相当之可信啊，这是圣经的宇宙观啊，神用他口中的话创造了一切，符合相对论，也符合牛顿力学，没有问题的。圣经早就讲了，早就讲了。那么这是讲大的吧，讲大的，大的星球。那么圣经还有很多话，圣经话我们再给个例子好了，都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了。约伯记，我们再看约伯记，先看约伯记，好像科学书的一样，很有意思的，回家好好看。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三节开始，不是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他说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哎呀，我问你哈，风有没有重量？空气有没有重量？有，什么时候才知道？1643年，是七世纪的事情。1643年 ，Torricelli， 他用实验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Torricelli 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可是西元以前两三千年的人，圣经已经写说要为风定轻重。那空气的重量怎么证明？你们晓不晓得？就伽利略哈，你知道伽利略这个很聪明啊，叫伽利，你们想叫伽利略哈，这个人是个天才，他什么实验都做了。所以人大是退化，不是进化哈。那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了。他用最原始的东西想出最深奥的道理出来。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呢？只能靠仪器 ，computer 一当掉什么都不会。现在人就这样，一到公司什么管理 PhD，computer 一当了什么都垮了，好像傻瓜一样。可是呢，以前的人呢，没有 computer 照样做很多事情。他怎么量空气重量呢？他用个天平，一边用个盘子放沙子，这是沙，一边用个盘子放着一瓶一罐空气，这在常温底下的空气。这个空气哈，那两个把它弄得相等，然后他把这个空气抓来以后呢，就是常压哈，常压，就要把它空气灌进去，灌到空气以后，把它上把它密闭以后，就发现呢，这两个就不行了，就发现空气就比较重了，他就发现哦，空气是有重量的，圣经已经讲了，空气果然是有重量的。那么当然这个 Torricelli 他就比较聪明了，他是用那个。他用的，我们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哈，他用的方法是这样子的，他是用一个大水井哈，这是一个井，那他用一个大的管子哈，管子一边封闭的，一边这样子，真空的管子哈，他把它放进去放的时候呢，他不能发现无论怎么样，这水压只能到33尺，上不去了，他就觉得这很奇怪，怎么上不去呢？照理讲，假如是真空的话，应该全部上去，对不对？那么他就发现上不去了。为什么上不去呢？以后它改成水银，水银的密度是水的13.6倍嘛，对不对？13.6倍，然后它用一个水银槽，用42米的水银柱，就放下去，它就发现哦，原来空气是有重量的，压进去的时候，这个东西被压上来，对不对？你放了48尺水银，它是掉了18寸，它掉下来，所以它发现水银柱只能到30，所以空气是有重量的。我跟你说，圣经已经写了。圣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迷信的，你就是要小心看就是了，小心看，神的奇妙的手在圣经当中已经蛮有启示。西元以前的人，在你还想不到的时候，他按照神的启示已经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所以一个人呢，要成为好的基督徒，第一个条件啊，就是要谦卑，啊，不要说你看不见的就不知道，你注意看这圣经，你不了解是你头脑有问题，绝不圣经有问题。真的相信我，绝对不圣经有问题，是你的头脑有问题。啊，谦卑一点，就跟你读书一样，读不懂的时候呢，不要说圣经错，说你头脑有问题，谦卑一点。所以 understand 就要 stand under， 你不 stand under， you never understand。你总是觉得这本书写的是对的，我大概总是想不通了，再去看，你就会明白。圣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圣经的宇宙是
神这样的清楚的创造。好，时间关系呢，我还有很多了，不过我现在先讲这圣经，还有这个跟你讲，那圣经的世界观呢，我们今天可以到几点？
四点半，
是不是？四点半。世界观，我们讲世界观，那世界观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我们讲哦，我们圣经的相信是什么啊？诸情有常，不是诸情无常哦。那是跟佛教不一样的，我们是诸情有常的。啊，佛教是诸情无常哈，这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诸情有常。所以每个东西呢，都有它的原理，都有它的原理。我们基督徒相信因，相信果，但因跟果当中是有关联性的，对不对？是有因果，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因果的。我们基督徒，对这个缘就不太相信。我们对这个缘就不太相信。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你可以解释成缘，但是是有因跟也有果，事实上是有果。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人为你的灵魂关心，拼命为你祷告，硬把你拉来，那是因。结果你现在来的这是果，你不好意思啊，这是果，不是缘哦。你怎么可以把人的努力都变成缘呢？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是很多人爱你，把你带到神面前，他努力的结果。这不是单单只有言字可以解释。基督徒不相信宿命论的。为什么我现在在讲那个康德的良心？我现在在看讲世界观。基督徒相信预定论，不相信宿命论。我再讲一次啊，基督徒不相信宿命论，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人生永远是积极人生。我们不相信我们这辈子注定要做瘪三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不相信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上帝的形象，怎么样？造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尊贵的。有任何一个人欺压任何一个人，都是违背圣经的预定，所以就要起来怎么样？跟陆浩东一样起来革命哈！我今天早上讲陆浩东，那个那些基督徒居然起来革命了。我看到基督徒暴力集团一样，事实上呢，他发现呢，那样的时代当中，人已经失去了神创造人的尊严了。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你们明白一下，我们是非常有尊严的，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是宇宙的创造神的王子啊跟公主，怎么可以过得像狗一样？开玩笑，所以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尊严的，所以不能随便的。放下自己的人格，都是有尊严的。这个叫做基督徒的世界观呢，是什么呢？其实这里面问题刚刚他有问到，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我刚刚给他解释，因为还留一半不要讲，这样给他讲得到这里他就不听了嘛，对不对？我跟他讲说，神创造人，因为神是爱，对不对？这是事实，因为有个爱的神。那么爱一个，比如说你这个人充满了爱，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定要对象啊！一个人满腔都是爱，没有对象会发疯的，真的。所以爱一定要有对象。哎呀，没有对象的爱就是很难过。当然，神创造人一个目的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有对象，所以有爱一定有对象，所以神创造人来爱他。来爱这个人，但同时呢，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43章告诉我们说，神创造我们是为他的荣耀，为了神荣耀神创造我们。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罪？你想不想？因为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叫做罪。这个罪不是单讲杀人放火，就是说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蛮有神的荣耀的，人应该是很有尊严的，可人呢，却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叫做罪，圣经上叫做罪。罪呢，就是说神本来创造我们的时候，说你要怎么样中规中矩，结果呢，你没有中规中矩，你就跑到这边来了，这个叫做罪。
罪的意思就是过界的意思，过界，过界啊！我来讲个例子来，意思来讲，比如说夫妻的性关系叫做恩爱，对不对？但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叫做奸情，对不对？反正动作都一样，为什么有个叫罪，一个叫不叫罪呢？因为那个婚姻以外的这样一个性关系叫做婚外情，因为它是怎么样？它叫做过界，所以叫做罪。所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本来是为爱荣耀创造我们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彰显的荣耀，我们的行为举动像跟狗一样哈，或跟动物一样，那么我们就成为我们的什么样？就是成为我们的罪。所以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又回来创世纪，我们现在还在讲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给我们说什么？神在造完万物以后，就讲这么一句话哈。他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神跟我们讲的世界观，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OK， 这是世界观。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没有问过这些话？有人常常讲哦，哎呀，人生没有意义哦，没有意义哦。可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意义都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想不到什么是意义。我很喜欢的，因为怎么样？
我有问题
啊哈。
但是他说按照我们一样
是，那神像不像北京猿人才？
所以是这样的话，小孩子他父母都有点想，就是因为神说要按照我们
的。 OK 等一下哈，等一下，不是这样子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哈，这个等一下打了，我把它写在旁边。形象跟样式啊，这是什么意思哈？是不是说上帝跟我们人一样啊？形象跟样式哈，好，这样讲也可以了，这样讲一下。形象跟样式是指我们内在的属性，根据什么？根据以弗所书。OK， 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说什么呢？四章二十四节，找到没有 ？OK， 四章二十四节，他说什么样？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怎么样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形象是什么样？有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OK， 真理的仁义，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有神的形象，是有神的真理跟仁义在里面，是这个意思。那么样式呢？其实样式跟形象是一样的，有没有根据？还是有根据啊，还在创世纪里面还是有根据的。像我现在所用的是马丁路德的思想哈，马丁路德的思想，他说按照我们形象，按照我们样式造人，对不对？那你到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神又另外是有说法，也就是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日子是造自己的样式怎么样造着，并且造男造女。所以前面讲形象，后面讲样式，后面讲只有讲样式。其实他所讲的他是三重，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字体当中常常有叫做偏体啊，你们叫偏体文，你是不晓得偏体文就是两个对攻的，那么他是用两个形容词来讲这个创造，所以这讲内在的属性与神一样。 因为上帝呢是个灵，是个灵，所以他是不是长得跟我们一样？哎呀，那 necessary， 他变什么都可以变什么，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哈。我们怎么讲到这里啊？没关系，形象跟样式哈。所以神创造我们的世界观，本来是叫我们说什么样？这个第一个你不需要听的，生养众多，啊，叫遍满全地哈，遍满全地，而且重要是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行动活物。而且神后来看那人独居不好哈。身上第一次出现不好，就这个地方不好。你看中国字哈，一个是女，一个是子，对不对？那这个才叫好。假如只有女好不好？还不好。有子也不好，两个子，那宅哦，这个宅，对不对？这个就是不好。所以女子那这叫好。神说那个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女子，使他变成好。所以神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其实有个生养观念，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生养观念上面就很自然而然的觉得同性恋是不对的，违反神起初创造的世界观，因为他从来不生不养，因为他是两个宅或是两个宅两个女，还不知道什么东西了，嗯，就反正就不好就对了，好一定有。所以在生养观念上，这是神给我们，神要我们生养众多，不是说叫你不要节欲，要拼命去生的。神说，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生养众多。现在呢，拼命犯罪啊，要小心一点啊。就神是有个生养观念，所以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人的世界观有个生生不息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是，有个生生不息的观念，就我们要生养，所以告诉我们第一层的关系。有夫妻的关系，既然是生养，就有父子的关系，有母子的关系，或是母女父女，这是反正就上一代下一代，这是告诉我们的一个世界观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从这一点，从基本上世界观当中，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道，从世界观角色是我们人对道德观的一个反射的话，我们对这样同性恋的观念本身就是个错的。没有说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是他骗你的。什么我的前面有比较大哈，你知道这个，这个本身你要注意，这个魔鬼是很狡诈的。生生不息观念，这是一个事，我们注意这件事情。第二个，他跟我们万物的关系，他也讲，他跟我们跟万物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我们跟万物关系应该和谐的。我们要管理空中的鸟，还有的鱼，地上的走兽。圣经告诉我们，地上走兽，我们跟万物的关系是和谐的。可现在我们是污染天空的鸟，对不对？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的鱼，都是我们污染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基这一关，所以啊，很基督徒像我都要学环境科学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嘛。这个回复，我当时候在读环境科学，真的是圣经这句话使我来念的，因为我以前是搞分子生物的，那都是污染的。后来我看到这时候我就改了，改行了。我当初去读环境的时候呢，我是对什么环境科学里面什么术语我都全都不知道了，什么叫 BOD 啊什么我全都不清楚了，说他讲什么东西啊。 BOD 我看起来是 Bureau of Commerce 刚刚叫 BOD 嘛哈， Bureau of D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Defense 防卫局啊，这个 BOD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万物的关系，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跟万物的关系是平衡的。我们是管理他们，是管理他们，万物是被我们管理的，不是拿来进补的哈。你要注意这个道理，不是拿来进补，不能拿来进补，你也不能把万物拿来虐待乱杀。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注意了，我们是不随便杀生的。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呢？圣经上说起先给我们的时候叫我们吃蔬菜，你知道？你看看你牙齿，你牙齿都是 vegetarian， 有谁的牙齿是长这样子的？你看你的，不管什么全牙不全牙，你其实你都是怎么样？你的牙齿都是比较钝一点的，就这样子而已啊。这都适合咬蔬菜，肉吃多了你就 cholesterol 就高。你身上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不过后来当然，我们等一下讲到底下讲到这个挪亚的时候，我们再讲明，才慢慢讲下去，才这样讲。 所以我们跟万物的关系，神给我们的万物的关系是平衡的，是平衡的，不是去虐待的。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环境，我们绿化环境，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了，世界观。那么神说你要注意这几个字，你要管理。所以是怎么样，人是有治理权的，是你必这个人必须亲手做正经事，不是每天躺在那里就有得吃的。神是不是可以使万物让人做神，还是没有这样子？神说你要管理，管理。所以人是怎么样，有管理权的。这是神跟我们一个世界观，我们基督徒是要亲手做正经事的，这是神给我们。我用一个方法来看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图给看得清楚了。是这样，假如这是你，对不对？这是你，你的整个平衡点本来是一个平衡的，这是你的世界观。上面你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对不对？底下你跟万物有和好的关系，你跟自己有和好的关系，因为你有管理权，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懂，对不对？而且你跟人之间也有平衡的关系，因为人跟人之间是深深相惜的。这是神本来给人的一个最平衡的一个世界观。我们人活着要像什么呢？我们人活着要像什么？哎，就是要像人嘛、人活着就是像人，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你千万不要想要像神，因为人的堕落从哪里开始？就想要像神，所以人就堕落了。人想要跟神同等，所以人就堕落了。其实最好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活得像人，不要老是活得要像神。人就是要像个人嘛，人是有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人也有圣洁，是有人的尊严在里面的。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假如任何一件事情违反人的尊严，被创造尊严，这都是不应该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奴隶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所造的。你就明白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国家，很多的解放奴隶，很多的妇女运动，什么劳工法，都从基督教国家开始。而且那个国家呢，都是被神所复兴的国家，英国。当时候在江威斯里复兴英国大复兴的时候呢，这些劳工法都是在这边开始产生。因为人开始正视人是有人尊严的，没有个人可以把人奴隶，没有个人可以用鞭子打在别人身上。可是越在自由国家，人又开始变了。当人被人家尊重以后呢，就开始不尊重自己了，对不对？人就开始高抬自己，又错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孩子哈，像我的孩子，学校叫他很小时候唱一首诗歌 I am special, I am special。 我说 You are not special。 我说你有什么 special？ 你是 unique, You are never special。 人只是 unique, 你有什么 special 的？ Everybody are equal。 所以我假如你过了几年，你就变美国公民哈，你会蛮感动的。美国这个国家，你去宣誓的时候，他的宪法里面讲什么？ We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是平等被造的，很伟大的国家，很伟大的国家。我当年我去宣誓的时候，我真的是读到这，我说哇，这国家太伟大了。任何人是 created equal， 我们是平等被造的。你想他的心声难道没有道理吗？他有道理。因为美国为什么一天到晚感觉说美国为什么一天到晚管人家的闲事？为什么呢？影响他的世界观呢？你怎么可以一个这个独裁者怎么可以控制别人？那这个违反圣经的世界观，他去干涉人家，当然越干涉声音越小就是了。因为慢慢美国呢，这个精神慢慢的失去了。可是这个还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是相信人被造是平等的，没有个人可以奴隶另外一个人。物质它只是物质，永远造底下，我们永远只是使用物质、管理物质，但是不崇拜物质。可现在当人堕落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开始崇拜物质。现在的人眼睛只剩下什么？画眼睛都这样画，花光了，牙齿这样，都是钱呐、啊，像人呐、啊，闻到钱，看的也是钱，连笑的里面都是钱，那这是这样的，那听的耳朵也是钱啊，这是就是人啊，这样，还这人脸型出来跟元宝样子还比较像一点，可这是错的。神告诉我们的物质是怎么样？是被我们管理的，我们不应该去崇拜它，不应该去崇拜它。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知道人是被造，我们应该管理万物，我们应该与人之间有相等的平衡，跟自己相通，能完全的接纳自己。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现在年轻人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爱的地方，连那个小眼睛都很漂亮，你想不想？假如你注意看 中国人喜欢玩洋娃娃，美国人喜欢玩东方娃娃。你注意看啊，他每次看到东方孩子那个单眼皮，他觉得啊，这漂亮极了。我们中国人喜欢看那个大眼睛啊、双眼皮的，美国人看看没什么，我们这多得很了 啊所以他们，你看他们 adopt 这个 adopt 这个小孩子，你注意看嘛，保证对了。你看 adopt 的小孩子，他们的 adopt 那个单眼皮的那个日本小孩那种啊，这好 Q 好 Q。 为什么呢？因为人对自己都没有办法接纳。其实我们应该完全接纳我们自己，不管我们长什么样子，矮一点像我这样矮一点的，我觉得自己也蛮漂亮的。那我觉得人家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丑人，你懂不懂？最丑的一种人就是他自己厌弃自己的人，就变成最丑人。因为他自己都不能爱自己，他怎么爱别人呢？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当中有一个怎么样，我们听过这句话，爱人如己吗？你们有听过？假如你不能爱自己，你怎么爱人呢？你不要老是羡慕人家漂亮。我跟你讲，其实最漂亮就是你自己。神造你这个样式就是最美的，就是最美的。You are unique。 那么人很讨厌了，人已经给你定了标准哈。什么叫做漂亮？我胸围多少，腰围多少，哈，臀围多少都讲好了，所以你就按这个标围去比，那比出来当然差了。假如你按照自己标准来比，你是最美的了。人应该，神告诉我们说人应该爱人如己，完全接纳自己。你女孩就做女孩，你男孩就做男孩，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男女是有别的。你不需要男孩要去做女孩，女孩去做男孩， not necessary。 这就是世界观，是女孩你就女孩样子，是男孩就男孩样子。你也不用羡慕男孩，你也不用羡慕女孩。假如你有父亲父母的影响，哎， forget it， 回到神面前，让神重新把你改造，完全接纳自己。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平衡的人生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们明白这件事情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讲一次，这个非常重要，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当人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所有的关系都对了。当人跟神的关系一不对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恢复的是什么关系呢？是人跟神的关系。当你今天来到神面前，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时候，你跟神关系对了，你就发现慢慢你能接纳自己，慢慢你能接纳自己，慢慢你能够接纳别人，慢慢对你物质的看法知道它是其次的。我常常笑一些人啊，当年娶太太为了讨她喜欢，买个钻石戒指给她，对不对？后来带太去上公共厕所，因为钻石太宝贵了哈，结果他把钻石拿下来放在卫生纸上才不会磨坏嘛，对不对？然后朋友说，哎，走了走了，你们厕所都快开了啊，好好，他就连那个卫生纸一起拿起来，怎么样？